你的爱，主啊，今天充满在这里。主啊，愿你的圣灵带领我们每一个人一同经历到你的丰盛的恩典之中。主啊，主啊，我们真的恭敬地把我们整个的聚集全然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。主啊，求你的恩膏真的充满在这地。主啊，你来掌权。主啊，你带领我们每一个人，让我们在敬拜之中，主啊，可以感受到你的天父阿爸那无条件的爱。主啊，格外的真的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，谢谢你差派你的仆人到张伯利牧师能够来到我们中间。主啊，真的求你高牧你的仆人，使用他的话语，让他传讲的话语乃是属天的高粱。主啊，阿爸父，主啊，让每一个听到这话语的人，主啊，真的能够得到你救恩的恩典。主啊，我们何等渴慕今天来到这里的新朋友，主啊，每一个人都可以认识你，主啊，每一个人愿意把心门打开。天父，主啊，我们恳求你格外把这样的恩典加在我们中间，让每一个来到你面前的人，主啊，都可以认识你。主啊，主啊，也保守每个弟兄姐妹，让我们在这个聚集之中，主啊，我们真的能够感受到你从天而来的喜乐，让我们真的能够，主啊，真的再一次与你面对面。主啊，真的充满保守我们整个的聚集，带领我们也纪念所有服事的弟兄姐妹，让我们真的不管在哪里，主啊，我们都有你同工。主啊，主啊，我们再一次也求你保守普天之下所有奉你名的聚集，我们相信有你的同在就是最美好的。主啊，愿普天之下都能够彰显你的荣耀。谢天父，我们这样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圣名。
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我们在敬拜开始之前，好不好，弟兄姐妹，我们一起站立起来。今天是一个美丽的一天，接下来可能我们每一个人，大家预备好没有？你可能会有不一样的恩典，今天要在你的生命中显明了。我们在敬拜开始之前，我们先一起来攻读我们的主导文，我们一起来预备我们的心，让我们在念主导文的时候，主耶稣的圣灵就与我们一起同在，我们敬拜的时候就一起同在。我们一起来攻读主导文，三二一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，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阿门。哈利路亚！一切歌颂赞美，
一切歌颂赞美，都为我主我一生。你是配得歌颂与赞美。
歌颂赞美，起来拍手。向他扬声欢呼，
我们高声呼喊，高举耶稣之名，哈利路亚，
赞美主，哈利路亚，
赞美主，哈利路亚，赞美主，哈利路亚，赞美主，哈利路亚，赞美主。
歌颂赞美的主，因为你把你的爱赏赐给我们，让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都可以流淌着你的爱。你是一切爱的源泉，我们从一切的阳光、海洋，我们都能看到你的爱在那里点明了。我们现在要一起来歌颂你的爱，看见神的爱。给他一个拥抱。唱的时候，我们更有信心的，因为我们今天就要看到神的爱。
Yes. 神的爱今天就在我们的当中，神的爱就如那赞美之泉，就如那泉水将我们紧紧的包围在一起。也许你还不认识这位神，也许你还不认识我们的天父，但是天父的爱早已经在你的生命里，他一直在陪伴着你，他一直在派他的天使在你的旁边，在预备你的心。今天可能就是这个时间，你可以了解到这位天父的爱。这位天父把他的话语汇成赞美之泉，今天就要流淌到你的心里了。愿我们每一个人真的可以通过敬拜来认识神，通过他的话语来认识神。我们一起赞美之泉。
从天父而来的爱的恩典，把我们的梦给你溶解，让我们献出每个音符，把大卫赞美实现。
让我们张开口，
让我们张开口，举起手，向永生之主称谢。
赎回我们的生命，让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可以翻转的不一样。
让我们每一天都可以迎接一个全新的一天。哈利路亚，主耶稣，就如那赞美之泉，就如那泉源一般，丰富着我们的生命，让我们每一天都可以领受那由上头来的恩典。哈利路亚，主耶稣，我们愿意赞美你，直到永远。
从天不来你来
就像你在约翰一书四章第七节告诉我们的，亲爱的弟兄们，你们应当彼此相爱，因为爱是从神来的，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的，并且认识神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愿我们今天都可以领受神的爱，也可以彼此的相爱，因为爱就要在我们中间显灵了，让我们一起活出爱。
本来从天而来，一山高一海深，本爱从天而来，比山高比海深，这不同摸不着却看得见，因为有你，因为有我，耐心给用心爱，把心中这一份爱活出来。
有我
耐心给用心爱，把心中 份爱活出来。耶稣的爱激励我，敞开我的生命，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。耶稣的爱也让我心中汹汹爱火，我们的心向世界活出爱。
耶稣的爱，
耶稣的爱激励我，敞开我的生命，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。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爱火，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。
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就是爱。主，有你我们才能够成为一个蒙恩得救的人，因为有你我们的人生才会一个成为有盼望的人生。主，因为有你我们可以出黑暗入你奇妙的光明，因为我们的有你我们人生可以亮起来。主，谢谢你，因为有你的爱我们今天可以聚集在这里，我们可以在这里一起的敬拜，我们可以一起的歌颂，一起来领受你丰盛的恩典。主啊，谢谢你先爱我们，以至于我们能够明白什么叫做从天而来的爱。主啊，愿你现在聚会当中，主啊，你在我们当中来帮助我们每一个人。主啊，真是能够聆听你仆人向我们说话的时候，我们听见你爱的呼唤，听见你爱的教导，让我们知道我们生命中何等的需要有你的爱。主，谢谢你，愿今天的聚会中从头到末了，我们每一个人都丰丰富富的经历到你在我们中间。主啊，借着你的仆人，主啊，让我们今天能够领受到你向我们说话，主啊，让我们听明白了，而且能够领受了，也能够活出你的爱来。谢谢主，继续的带领我们，丰富的与我们同在，愿你在我们当中彰显你的同在，你的荣耀，你也得着一切的荣耀。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哈利路亚，我们欢迎我们的主与我们同在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你可以旁边主的弟兄姊妹说，感谢主耶稣与我们同在。请坐，请坐，请坐。在我介绍今天的讲员之前，我在这里先报告一件事，就是有哪一位的车子车号是 DDM4 这辆车子，因为邻居抱怨啊，说你的车子挡到他们的 driveway 了啊，所以请你把你的车子把它挪动啊，不要挡住他们的车道了。好，我很荣幸现在介绍今天的讲员哈，我相信我们很多人都已经大概知道他是怎么样的一位啊。我想有的人我们从教会的周报报告啊，或是我们的邀请单张上面都看到了张伯林牧师他是谁哈。我们在单张上面也看讲到说他原来他是个作家，他也是记者，他也是北大人，是一个前途一片光明的人哈。但是就从89年我晓得六四天安门事件之后，我没晓得他在天安门广场他是副总指挥哈。那从那个以后他就成为通缉犯了哈，然后成为一个流亡或者逃亡的啊，这样的一位哈。他的人生因此就非常大的改变啊，几乎后来在整个的过程中，后来他也几乎生病哈，病得几乎命都没了哈。在人生的绝境当中，他却遇见耶稣了。 啊，这个故事我想很多人可能看过有关他的一些的报道啊，或者一些的故事，就晓得那里面真的是有很多我们说感人也好，动人很精彩的故事啊。可他的人生可以说是非常的传奇哈、啊。但是不论怎么样，当他遇见耶稣以后，他的生命真是有一个完全的翻转，是他整个人的身份也都不一样了。上帝给他一个新的身份，这个身份不仅成为一个基督徒，而且上帝拣选他成为上帝的仆人，成为一个传扬耶稣基督救恩和爱的福音使者。一直到现在20多年，我们看到神使用他在各处，让许多人有机会能够认识耶稣，也认识他所经历到的耶稣基督，他是怎么样一位救主，怎么样一位爱的救主。我想我就不再多说了哈，弟兄姊妹，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来欢迎张牧林牧师在我们当中分享信息。
好，弟兄姊妹平安。我这个麦克风有吗？能听到？好，感谢主，我们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，是吧？我们主日的清晨，我们来到的殿中，是吧？我们何等的欢喜快乐。因为你爱我们，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，你就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，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，流了宝血洗净了我们的罪，使我们重新的与父神和好。耶稣，今天早上当我们来到殿中，带着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的时候，主你就在我们中间，主啊，你也就看着儿女们的敬拜，求你来悦纳我们的敬拜，让我们今天的信息主啊蒙你的喜悦，求你来高是吧？讲台也高，每个弟兄姊妹开我们的心，让我们来认识你，让你属天的爱在我们生命中成为我们生命的祝福。谢谢你与我们同在，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好，我们感谢主啊！这个第一次来到这个叫汉民队汉美敦，这个城市，这个很美丽的一个城市，阳光也很灿烂。那今天牧师讲到的题目是从天而来的爱，我们也刚才唱了有诗歌，有一种爱是从天而来，从天而来，比山高比海深。那我们认识耶稣的爱，我们会发现我们生命是会改变不一样的，不一样的。那么在约翰福音，我读的第一卷书，在约翰福音讲到了耶稣基督，约翰福音一开篇就讲这个太初有道。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。我不知道你读没读过这段经文，我读这段经文是在中国的农村，农村是27年前，一个农民，他不识字，他也不懂圣经，他把一卷书给我看，这卷书叫约翰福音，就讲了这段经文。那么这段经文是写的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，匆匆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，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，就是父独生子的荣光。这个道就是耶稣基督，这个道在原文是 logos 就是道， logos 就是道。那这个道在独特的指一个人，这位上帝的独生子成为人的样式来到我们中间，他不仅来到我们中间，他匆匆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。有的人对基督教有误解，来到教会说，哇，来到教会上帝就是定我们的罪，让我们知道我们是罪人。上帝不是定我们的罪，我们当然是罪人，但是上帝不定我们的罪，上帝使我们因他称义。所以约翰福音说，凡接待他的，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。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，也不是从人欲生的，也不是从人意生的，乃是从神生的。所以我们弟兄姊妹，一个人有两个生命，一种生命叫自然的生命，一种生命叫属灵的生命，或者叫重生的生命。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，你有被圣灵，没有被圣灵充满，你的生命是个自然的生命。在约翰福音第三章，耶稣基督跟一个叫尼哥底母的一个知识分子谈话，尼哥底母就问耶稣一个很严肃的问题，人当做什么才可以重生才可以重生？重生是回到妈妈的肚子里再生一次吗？耶稣说不是的，你从人生的肉身生的还是肉身，从灵生的水和圣灵生的才叫属灵的生命。 那今天我们要认识神的爱，我们认识我们生命的光景。我今天来之前啊，我一直在讲这个，我们在我们这个洛杉矶发生了一些令人遗憾的事情，是发生在我们的华人的家庭里边。那么在我们来得及上礼拜四，洛杉矶核桃市 Wernata 这个城市就是在我们教会的旁边不远的一个地方，这是价位很高的，大概都一两百万美金才有一栋房子的啊，校区是最好的，十分在美国是最好的校区。那么有一个华人家庭发生了悲剧，这个丈夫68岁的丈夫开枪打死了自己50岁的妻子，然后自己自杀，留下3个孩子。那这个悲剧，当然他们是第二次婚姻的。这个我难过的是，这个女生这个姐妹曾经来过我们教会，也曾经受过洗，还是我给她受洗的。但是3年前受洗以后，这个姐妹就再没有见，再也没有来过教会。那么她觉得受洗就可以了。弟兄姊妹要记住，你受洗了，你的生命要成长，你要改变。基督教的信仰不是个理论，基督教的信仰是一个生活方式，是一个很不同的生活方式，是个全新的生活方式。因为信主了，得救了，有了属天的地位，没有错。可是我们还需要成长，你们，我们生命需要成长，我们要长成基督的身量。我们成长不仅要影响我们自己，我们也影响家人，改变他们，让他们来教会。她的老公是不来教会的，她老公是去西来寺，去西来寺，所以家里这个他也不许他来教会，开枪这种事情。最近啊，洛杉矶，我不讲纽约的例子了，纽约更残暴，我就说洛杉矶好了，我住在洛杉矶。那么除此以外呢，在8月份，南加州的一个著名的城市叫尔湾，这个城市是一个新发展的一个这个城市，华人大量的移民到尔湾。第一个校区好，靠海近，空气好，那么很多华人有钱的土豪一般都往那儿搬啊，都往那儿搬。所以那么这个城市发生了一个，在一个豪宅里边，一个土豪的儿子开枪打死了他亲生的母亲，他用冲锋枪扫射，然后他又把自己自杀了。这第二个华人的事件。第三，在4月13号，也是洛杉矶的西叫West Covina 这个城市，有一个华裔的男子开枪打死了从中国来的岳父岳母。在开枪打死之前，他的岳父岳母还带着他3个外孙在外边散步，这个女婿竟然就当着一个3岁、1个6岁、1个8岁的3个孩子面前开枪打死了他们的外公外婆。这些孩子将来长大，他们心里会正常吗？然后他自杀，为什么？好像美国华人这个家庭成了屠宰场，为什么？世界日报做了一个分析，他记录了3点。还有3月份，每个月大概发生一次，一个63岁的华裔老人用刀捅死了他的妻子，他总共捅了25刀。世界日报给他分析是不善沟通，华人夫妻不善沟通，华人家庭遇到一些问题不善于沟通，他们都在怒气中来解决。第二，生活压力巨大，来到一个新的国家，一个移民的国家，我们面对不同的文化和环境，我们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，不像在国内我们有亲朋好友来劝解，我们不能排泄我们的怒气、愤怒、委屈、受伤，不懂。第三，怪美国政府枪支不管制，枪支泛滥自由也是华人家庭悲剧之一。而我们教会弟兄姊妹很多有枪的，我都知道啊，我也知道。但是枪口不能对准亲人啊，枪口是对准强盗的，这个不能对准亲人。如果你情绪不能够管制，你没有属灵的生命，你是自然的生命，你最好不要有枪，因为你控制不住。如果你没有枪，你有个气儿枪，你顶多就打伤而已， 你弄个真枪、冲锋枪、机关枪，那这就是麻烦的。其实说白了，我觉得真正的是文化意义的深层的中国人的心理因素。每一个中国人的心理都有问题，相不相信？每个人都受过伤，每个人在这种文化里生活，他的文化的教育里边都有很多不符合上帝的东西。我们中国人，我这一代人啊，不讲爱的，我没这个词儿，没这个字儿。你什么时候听过你爸说儿子我爱你？咱们五六十年代、六七十年代生的，你爸爸跟你说几回儿子我爱你，说过吗？说过的举手。六七不是你们的小朋友，不对，你的小朋友跟我女儿差不多。我女儿我天天都 I love you I love you， 我一天说不定一说一百遍，打个电话发呀 I love you I miss you， 人家高兴了说 me too， 不高兴吐都不吐。这一代他们已经懂得耶稣的爱，他们在教会里长大。我们这代很可怜的，我们这代人有一个病叫营养爱的营养不良症，你知道吗？你说我们这代人讲什么？我们在讲斗，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是斗争的哲学。我们与天斗，其乐无穷；与地斗，其乐无穷；与人斗，其乐无穷。十亿人民不斗行吗？七八年就斗一次。你现在你打开报纸，你看看电影，中国不都在斗吗？斗，前几天又这上了一个礼拜，就30个将军就给斗到监狱去了，关到监狱去，都在斗吗？斗争的哲学，家庭也斗，男女也斗，女人能顶半边天。我们叫一个姐妹，哈尔滨的，跟我说半边天，我们家我全顶。那我问的累不累啊？不累。你想这种夫妻关系能好吗？圣经说妻子要顺服丈夫，丈夫要爱妻子，这是秩序，上帝创造的秩序。今天有多少妻子你敢于说我是很顺服丈夫的，能向圣经要求？你去说我看看，一个都没有。那我们都信主了还没有吗？师母呢？同归主席的妻子呢？我们都信主了，我们要做榜样啊，以后学习顺服啊，不容易的。你像我家，我的妻子顺服我太难了。我的妻子是上海人，我是东北人，她是城市的，我是乡下的，这容易吗？不容易，对不对？她是考到美国来的，我是逃到美国来的，这都不一样了。我是学文的，她是学理的；我是北大的，她复旦的。27岁读完博士，我27岁山里逃亡的，不容易、啊。我告诉你，真的是不容易。但是我们要学习，我们要学习，在基督里边学习。所以，关于我们中国人这种爱的营养不良，不仅是我们这一代人，咱们往古看也是如此。在整个的中国的文化里边，是不太讲爱的啊，是不太讲爱的。哦、我这没打开 ，sorry， 对不起。你看。咱们的孔夫子、老子，他就不懂什么是爱。他关于爱的最高的论述是仁者爱人，他说只有那种好人才懂得爱人啊，叫仁者爱人，以直报怨，以德报德。什么意思呢？当别人对不起你，别人委屈了你，别人伤害了你，你要以正直面对他。那么对那些别人对你好的，你要以好面对他，以直报怨，以德报德。那这个碎利都会，耶稣说碎利都会，对不对？那么老子比他高超一点，老子说以德报怨，如果你对我不好，我要用好来报答你。那这个就比孔子高一点，老子本来就比孔子高，他就是孔子的老师。孔子找老子去讨教，然后走了，老子学生问老子他怎么样，老子说那人不咋地，就这意思。我告诉你，他不行，他的理论不行，他的理论不行。所以你看中国文化最高就到这儿了。 那我们再往下看，看到说我们这代人，我刚才讲了对爱的认识，我们这个字儿是不出口的。我的爸爸有一天我们家吃饭，我爸爸是生了七个孩子，你知道吗？我爸爸跟我妈妈今年是73年的婚姻，是吧？这个事情不多的，就像什么婚也搞不清楚了。我大哥今年71岁了啊，那我爸爸你看他们都结婚73年了，生了七个孩子，我爸爸今年94岁，健康的活着，耳不聋眼不花，每天吃红烧肉，晚上还有2两酒。那么有一天呢，我记得我在北大念书的时候回家，我们家这个就我爸过生日，这就全回来了，全国各地都要回来。我爸爸七个孩子结婚了就14个，那每家再生一个就21个。那有的我大哥生3个，二哥生2个，反正他们生的都不是一个，所以一弄就是不知道多少人，我都不认识我们家的人，我都不认识。我那像温哥华就不到，我一呼召信主一大堆人走一个前面，多伦多一个小女孩说：“老爷，死老爷！”吓一跳。我说：“谁呀？”我说：“妞妞。”我说：“妞妞多大了？”22了。我说：“妞妞，我大哥的孙子妞妞22了，光叫四老爷，你把我叫老了。”然后我那帮弟兄跟我一起吃晚饭，我说这是李老爷，这王老爷。他说那我们才40多岁，怎么叫我老爷呢？不行不行，这个咱们该怎么叫怎么叫。你看到我们家这个很兴旺的一个大家族。在有一天吃饭的时候，我的侄女，我的爸爸的孙女，好像是我二哥的，就问爷爷一个问题。他可能学校老师问到这个问题，他就说：“爷爷，你爱我奶奶吗？”哇，麻烦了。那我发现我妈的头赶紧低下去了，就像做错了什么事情。那我的爹呢，就脸红的就一塌糊涂，从来没见过他那么不好意思。你说这多尴尬，这饭还能吃吗？我们大家都不敢吃了，不敢动了。然后他的妈妈就不要乱讲话，好好吃饭，孩子这么不懂事呢。哎，我是作家呀，我就看看，我就说：“哎，嫂子别管他。”我说：“爹，你回答一下这个问题，我们这代人不敢问，下一代人敢问呢，对不对？”我爹就讲了一句很精彩的话，他说：“我们这一代人，那个字儿不是用嘴说的，那个字儿是放在心里边的。”精彩不精彩？他没说那个爱，他说那个字儿。这个爱呀，在我们中国很长的时间是禁忌，是不能说的。我们这个爱只能给一个人，伟大的领袖，不可以给其他的人。那你看呢，我们有一个这个了不起的人叫雷锋，你知道雷锋吗？我们小时候学习的榜样，学习雷锋好榜样，忠于革命忠于党，爱憎分明不忘本。你看他怎么说的，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，跟他一样的同志，现在的同志在美国就同性恋，那就是同志，春天般的温暖。对待工作要像夏天一样的火热，对待个人主义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，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的残酷无情。其实我们小时候我们学的世界观，只要你跟我观点不一样，说白我就整死你，你知道吗？你跟我观点不一样我就整死你，你只要跟我观点一样我才像春天，你跟我观点不一样我就像冬天。所以我们的文化里面全是冬天嘛，为什么这夫妻会开枪呢？他们把夫妻当作敌人，残酷无情，残酷无情。圣经关于爱的论述，我们看到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，我们感谢主，圣经怎么说？耶稣在马太福音5章43节到47节说：“你们听见有话说，当爱你们的邻舍，恨你们的仇敌。”记住这句话，这是犹太人的观念哦。爱你的邻舍，恨你的仇敌，跟雷锋差不多，区别不大。只是我告诉你们，要爱你们的仇敌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，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，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，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。你们若单爱那些爱你们的人，有什么赏赐呢？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行吗？ 所以你就不信上帝的外邦人，那些不信上帝的犹太的叛徒，那些游监给罗马政府工作的税吏，是在犹太人最被瞧不起的，就连他们都会爱，他们爱谁呀？税吏爱谁呀？爱税吏嘛，对不对？当然爱税吏啊。嗯，所以上帝说，你们若单请你们弟兄的安，比别人有什么长处呢？这就是外邦人不也是这样行吗？那我们做基督徒的，我们不应该是这样子的，我们基督徒应该彼此相爱，彼此相爱。我们要跨越文化，跨越种族，跨越一切的不同来彼此相爱，甚至连你的仇敌伤害的人，你都要去爱他，用上帝的爱他。这基督教的超越性啊，这个爱是在希腊文叫 agape， 是一种超越的爱，属天的爱，是一种天上来的爱，是没有计较、没有条件的爱 ，agape。agape， 中国人很会翻译，把它翻译成爱加倍啊，加倍的爱叫 agape， 知道吗？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关于爱的诗篇，他讲了一段很著名的话，他说，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？爱是恒久忍耐，又有恩慈，爱是不嫉妒，爱是不自夸，不张狂，不做害羞的事，不求自己的益处，不轻易发怒，不计算人的恶，不喜欢不义，只喜欢真理，凡事包容，凡事相信，凡事盼望，凡事忍耐，爱是永不止息。先知讲道之能，终必归于无有；说方言之能，终必停止；知识也必归于无有。我们再往下看啊，没有了，他就这段经文还有。那保罗就意思告诉我们说，爱一切世界都会结束的啊，都会结束的。但是爱是不止息的，世界什么都给你放在，有天我们讲道都不需要讲道了，我们到了天家，回到耶稣的面前，用我们讲什么道了？我们就乖乖听着耶稣讲道就好了。我们的责任就是敬拜，所以敬拜弟兄姊妹都会敬拜啊。有些朋友到天上失业了，你知道吗？不会敬拜，就是敬拜上帝。上帝在你的面前用你讲道吗？不用了，所有隐秘的事情，所有疑惑的事情都解决了，都解决了。但是爱存留到上帝那里去的，弟兄姊妹，所以我们要学习爱，我们在基督里面来学习爱，让神的爱来伴随我们，让神的爱来伴随我们。所以我们首先看第一点啊，第一点，我们要在风平浪静的时候来认识神的爱。刚才我们知道，我最近在一直读智慧书啊，智慧书就是箴言、约伯记和传道书。这三卷书都跟风有关系，智慧书是风平浪静的。我们在顺利的时候，我们如何来认识神？圣经说，认识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，敬畏至圣者便是聪明。很多人，中国人想聪明，想智慧，那么哪里有智慧呢？认识上帝你才智慧，不是认识上帝，你就是愚拙的。愚蛮的人说，没有神哪有神呢？是圣经说的吧？愚蛮的人，为什么？因为当你没有神，你就是神，你就想决定一切，你想干嘛就干嘛。所以人不要神，就是自己想任意妄行，这是错误的。但是如果我们有了神，我们就有了一个标准，有了一个秩序，我们知道我们是被造物，我们就需要来认识他，认识他在我们生命中的恩典。很多大陆的弟兄姊妹啊，你跟他传福音啊，他就说，哎呀，没有神啊，因为我们是唯物主义者，你把神拿来让我看看，他以为神是个物件，是可以拿来的。我记得有一天我在教会里讲到，有一个大陆的弟兄圣诞节，他说，牧师，今天的道很touch我，这个我说太好了，弟兄，你受洗几年了？他说，我还没信主的。哎，我说你这坐着听到好像听两年喽。我们教会很少有听两年不信主的，那这个也是个奇葩呀，你知道吗？那我就说，哎，怎么还没信主呢？那你为什么没自作？他说，我太太很爱主，她喜欢听你讲道，她来我就陪她，因为我很爱她。哎，这个很好，爱太太，太太爱主，这不错，你知道吗？如果爱太太，太太爱世界，那你就麻烦了，我告诉你。所以我就说，那好的，到我办公室再聊一聊，今天我还有点时间，他就来了。 我说那你障碍在哪里？你的障碍在哪里？信主都会有一个障碍吗？障碍在哪里？有人不承认我是罪人，这是个障碍。有人没见过神，这是障碍。有人觉得神不爱他，也是障碍，对不对？他说没有神呢，哪有神呢？这都人造出来的。哎，我说你正相反，人是神造出来的。你看这我这观点跟他不一样。那他说，我说那你怎么认为没有神？他说你知道我学什么呢？我说你学什么？他说我学数学的。哦，我说你是算不出有神，对不对？他对呀，我怎么算都算不出有神，怎么证明都证明不出有神。我说你不用证明有神了，你给我证明一个数学的问题，一加一为什么等于二？他愣一下，他说我证明不出来。我说这么简单的问题都证明不出来，一加一为什么等于二都证？他说这你知道，这很难的，就越简单的东西越难。圣经说，神说要有光，就有了光，这个多难，你给我证明一下吧。这太难了，可神就一句话就成了，所以一加一就等于二。你说这个太霸道了，怎么可以一加一等于二？你太霸道了，我们一加一就等三，你怎么样？那你没道理吗？那我们说神就是爱啊，世界上有一位神，他创造宇宙天地。你说太霸道了，世界神很多嘛，穆罕默德、释迦牟尼啊，这个都多了，什么灶王爷啊、关公，哪个都是神，咱们就唯有耶稣。你说这个太霸道了。那我问你，一加一等于二霸不霸道？绝对霸道。你他等于不了三，他等于不了四，他等于不了五。他告诉我说，牧师，这叫哥达巴赫猜想，这个是没有世界没有数学家可以证明得了的。最高峰是珠穆朗玛峰，最高峰那个明珠叫哥达巴赫猜想，我一能把它证明了，我就获诺贝尔奖了。啊，我说你懂了。那我说那你为什么不证明？他说这不需要证明，这叫公理，公理我用就可以了，我不需要证明。我说耶稣是真理，你信就可以了，不需要证明。你们哎，他一愣，他说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、哎，对，我信就可以了，为什么我要证明他呢？你一个被造物，你是证明创造物，这太难了。你不是在一个空间的，你太难了。神是无所不知、无所不晓、无所不在的，所以人要在你生活，就是你正常的时候来认识神更好。有人说：“哎呀，你经历了风暴，经历了风雨，那我没有，没有不更好吗？没有不就是最大的祝福吗？”你问弟兄姊妹说：“我们一感恩，圣经说凡是先。”他说：“你看我最近就没什么感恩，那啥事都没出。”我说：“那不叫感恩吗？”那你啥事没出你还不敢，你还健康能喘气儿，也没出车祸，也没得病，你哈利路亚感恩吗？阿们。那你非得出什么事你再感恩，那不就完了吗？所以我们的人的观念啊，我们需要有些调整，有调整。有人说我们做好人很冤，你看那坏人他又不死活不够。你知道台湾，我那年去，我其实我去过你们台湾的行道会布道，那好像十几年前，很早很早了，97年98年我去台湾行道会啊，那行道会那个时候才不到1000人的，现在已经化快10000人了啊，了不得这个教会。那张茂松牧师请我去布道，台湾的时候出现一件事情，有一个人叫陈静兴，你们知道吗？这个人呢，绑架了白冰冰的女儿白小燕。白冰冰是一个演艺人员，有钱，演艺人员就是有钱。你看中国现在连续剧的人都拿多少钱呢？拿太多了。前天我跟苏海英、吕丽萍在一起吃饭，我说你们这个工资太高了，片酬太高。他说我们已经没有了，现在的年轻人高，我不怎么高。我们那时候拍完什么《激情燃烧的岁月》没多高，现在了不得了，越来越高，越来越高。他就知道这个演艺人员有钱，他绑架他女儿说拿500万，我就把女儿放了。那白冰冰就报警了，就惹怒了他，就把他女儿给杀了。杀完了，这警察就追，他就逃，在追和逃的过程中，他又杀了将近10个人。这个人罪大恶极，你知道吗？后来他逃到了南非武官的家里边，在南非的武官的家里发生了枪战，南非武官腿也受伤了。后来经过谈判，把伤员拿走，家里还剩了南非武官的妻子和他一个小女儿叫克里斯汀，克里斯汀只有4岁。 这小孩子在教会主日学里边，他根本不懂什么叫恨，他只懂得爱，他也不知道什么叫怕，他知道神与他同在，他就拿一张纸，他就画了一个十字架，然后他上面画了一个心，他上面写着上帝爱你，就写了这么几个字。他就走到这个警匪的面前，因为他以为这是电视拍电视片呢，这是警匪片，他怎么能在我家里这么凶呢？他一定是演员。他就拿着说耶稣爱你，就这一个字儿，爱字，就使陈定兴放下了武器。几十天的这种几个月的这种追杀，他都没有放下武器。一个小孩子告诉他耶稣爱你，他流泪了，他就放下了他的枪，投降，被判了四个死刑，好像啊，多少死刑都没有用，反正就一死了。你知道这个教会呢，就去向他传福音，有个更生团契，传福音他就信主了，信了主了，这台湾就引起轩然大波。这种坏人，他怎么可以信主呢？弟兄姊妹，你告诉我，什么人可以信主？这种坏人，那台湾的报纸有个报纸都说，陈进新要是信主去天堂，我们敢去吗？天堂梦怎么会有这种人？哎呀，弟兄姊妹，你知道，有的人好像在我们眼中是没资格信主的。你看十字架上，耶稣钉在十字架上，路加福音23章，有两个强盗，你们记得吗？两个，一边一个。有一个人能钉在十字架上的人呢，罪都不比陈敬兴小，我觉得比他还要大。那都是杀人越货的，除了耶稣一位之外，其他都是杀人越货的，被判了钉死在十字架上。因为十字架不仅是死，还有羞辱，羞辱。十字架的人要把衣服都扒光，因为那十字架的三个钉子支撑他的身体，他又不断的动他的肺，气进不去，他又不断的动来呼吸，所以动一次他就。这个三个伤口钉子就像撕裂你的肉一样的疼痛，神经都在那里，受不了的。你不要说那个痛，你牙痛你都受不了。这是罪大恶极的人。但有一个强盗悔改了，说耶稣啊，你德国降临，求你纪念我。耶稣说，你现在就跟我在乐园里了。 Amen， 哈利路亚。用什么呀？不要这个为上帝伸冤，要上帝为你伸冤。你不要觉得谁是坏人，我们在上帝的面前就是五十步与百步的关系。虽然我们没有像陈进兴那么杀人，可是我们恨过人吗？你恨人就会杀人。圣经说，你恨你已经杀了人了。在美国就是，你说我要杀你，这句话已经违法了。我告诉你，夫妻打架，我整死你，那电话一打，警察来了，这就一路，这就可以判刑。我告诉你，这个语言是不可以随便说的啊，随便说，这都是可以定罪的，定罪的。所以我们要认识神的爱，不仅在风平浪静的时候认识，我们也要在暴风骤雨的时候认识。啊，狂风暴雨来临的时候，我们看这段这个狂风暴雨啊，这个有一段话，就是我们对坏人，中国古人就说你不要恨坏人，没有用的啊。奥古斯丁说，你成为好人就是上帝最大的奖赏。你们你看这句话怎么说，人为善，福虽未至，祸已远离。当你做善行的时候，虽然那个福没有来到，可是祸已经远离了你。当你为恶的时候，祸虽然没有来，但是福已经远离了你。你的福分在哪里？你的福分在于你的选择。你们哈利路亚。我们可以选择做一个智慧的人，做一个有爱的人，我们不选择做一个恶人。所以你成为好人就已经是上帝最大的福分给了你。所以我们不要仇恨坏人，不要仇恨他，我们为他们祷告，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。那我也会受很多伤啊，但是我今天都饶恕了，很感谢主。我们看第二点，当我们在狂风暴雨的时候，我们要经历神。我最近读智慧书，我读到又读到约伯记。你知道我在美国神学院我上学的时候，有一天我的老师问我 What's your name， 我说张伯利，他说 English name， 我说我伯利张，他说那不是英文名了，我给你起个吧。他就给我起个叫 Job。 我那时候还没有好好读约伯记，因为读的都是中文，没有看中英文这翻译本，我不知道教父是谁。我说我奉献给主了，不找工作了，我以为嫁不呢，你知道吗？他说教，那教不，那他说哎，他说这不是，这教不是圣经里一个人，你去读，我就读了约伯记。当我一读约伯记的时候，我就觉得我很像他。确实，我的老师为什么给我起叫教父？因为我的生命跟他很像。这个教父是一个很好的人，他是个好人。圣经约伯记一开始，你知道约伯记是圣经中的最早的一卷书。他比创世纪还早呢写的，知道吗？所以这个约伯记载说，乌斯地有一个人名叫约伯，这个人呢完全正直，敬畏神，远离恶事。哇，这几句话就把这个人一生的总结，完全正直，敬畏神，远离恶事。他在乌斯地他的名称为大，他也有钱，他的福分特别多，他有一个妻子，七个儿子，三个女儿，十个孩子，哇，比我们家都多，也感谢主。他除此之外，他有7000只羊，3000只骆驼，有500对羊牛，还有500个母驴。所以你家的财富这么多，突然间一天上帝试炼他，撒旦攻击他，突然间一天他所有的东西都没了，所有都没了。有一天儿女在吃饭的时候，有一个人说，有报信说，牛在耕地，驴在吃草，示巴人突然闯来，把牲畜掳去，用刀杀了仆人，唯有我一人来逃来向你报信。还正在说话的时候，突然说，又有人来说，神从天上降下火来，将群羊和仆人都烧灭了，唯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。又有人说，孩子们儿女们在一起长兄家吃饭喝酒，不料狂风从旷野刮来，房子倒塌，孩子们少年们都死了，唯有我一人逃脱来向你报信。连续的灾难，家都没有了，还剩个老伴儿妻子，然后呢来三个朋友，特别好的朋友来看他，安慰他。我们中国人不特别安慰人的，你知道吗？我在学神学，学心理学，教牧心理学的时候，我就知道我们中国人不太会安，我们还会论断人。我们当一个人有病，说这个病你一定是做错什么事了，你知道吧？你得罪神了，哎呀，你得这病你一定是有问题的，否则你怎么能得病呢？这你不是雪上加霜吗？安慰人不是这样。这三个人来了，你知道这三个朋友，一个是提曼人以利法，一个舒亚人比勒达，还有拿马人索法。他们来到约伯的面前说，你别看表面敬虔，你一定背地里做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哦，得罪神的事情哦，否则上帝怎么会这么大的灾难临到你呢？上帝惩罚你，这是旧约神学。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敬畏神的就得蒙福，不敬畏神的必遭报应。这旧约神学，知道吧？其实约伯记是非常特别的，他在讲耶稣十字架的神学，好人受苦的故事。为什么好人要受苦？为什么好人要遭罪？他讲这个问题。你今天有人，我们有人心里有委屈，我为什么我是个好人，我遇到这么多的难处呢？为什么我会生病呢？为什么儿女跟我有问题？为什么夫妻关系不好呢？我是个好人，你们俩都是好人，放到一起就不好了，知道吗？就吵架，哇，有的就离婚，再换一个。我告诉你，天下乌鸦一般黑，你找的都是一样的，因为人人都是罪人 ，everybody。要记住，不是你选错了人，是你要做对人，你要做对，不是你选错，这个很重要。对你旁边老公说，你要做对人哦，不敢说啊。对你太太说，你要做对人，做对你丈夫和妻子的位分，你就对了。妻子是什么样子的？圣经里有啊，有描写啊，对不对？圣经那个雅各讲到那个智慧的妇人了不起啊，我们就那么做嘛，早早的起床做饭。这个给妻子给丈夫做饭，丈夫就出去聊天去，多好。现在都没有了，现在很多都丈夫做饭了，因为原来是 古代是女人在家里打猎做饭，男人到山上打猎，对不对？现在女人也打猎了，也挣钱了，你也得做饭，这都是平等，但是秩序是不能改变的。结果约伯不仅被这个论断，而且约伯的妻子怎么面对他呢？约伯的妻子就不太会安慰他，约伯的妻子对他说一句最恶毒的话：你仍然赤守你的纯正吗？你弃掉神死了吧。哎呦，我一听这我老婆这么说我就不活了。你知道男人啊，谁对他说什么都不重要，老婆最重要。别人说他无所谓，对吧？你说我好不好跟你有什么关系，对不对？那个说你不好，他的自信心就没有了。所以做妻子的，丈夫遇到难处，工作没了，回到家里千万别说你看你怎么混的，早就说你不行，老板关系搞不好，你别这样讲。你应该这样说，没有关系，咱们离开得找回更好的，上帝给我们开更宽的道路，你们上帝关一个门就开一个门，哈利路亚，开得更宽更大的门。你要会说话，做妻子的，做丈夫的也要会说话，不管妻子多老多胖，千万不要乱讲，一定要说哇，在我的眼中你永远美丽，因为美丽不是看外表，耶和华看人看内心。你做丈夫的要学习，慢慢在年纪长了要看内心。如果一个老太太你还说她美丽，这个词儿不好听，你要说她慈祥，对不对？那才好听。你现在跟我妈说，妈你好美丽，我妈说你这儿子说什么呢？对，说妈哇，你真的是看着就是一个慈母的样子，那他就高兴了。所以你要会用词儿，这很重要。约伯你看，然后约伯就还得了疾病，浑身长疮啊，长疮，刮用那个瓦片刮他的那个脓疮，被那么多人论断，什么都没了。那么他活什么意思呢？约伯有没有怨气啊？也有。约伯抱怨谁啊？约伯不敢抱怨上帝啊，约伯抱怨他咒诅他生的日子，你知道吗？他说那个日子最好不要有，我为什么要出生？约伯开口咒诅自己的生日，说那日生我的那日和说怀了男胎的那夜都要灭灭，愿那日变为黑暗，愿神不从上边发光寻找他。哇，这个给你们看段，看看这个图片吧。这个是当代的约伯，这个是我，约伯所经历的我都经历了，几乎。你看这个图片，能看得到吗？这广场有多少人？一个空位都没有，跟我们教堂似的，没有空位。那个讲演者就是我，27年前，那时候还蛮帅的哈，那是打扮就是那样子，留长头发，打钻头。甩甩的，就那个劲头。我当时在北京大学中文系，这个89年50多天我在广场担任了很多的角色。为什么那么多角色呢？刚才李牧师介绍副总指挥啊，我还有呢，我好多，我是第一个民间办报的总编辑，没有经过政府批准的报纸叫新闻导报的总编辑，这个报纸出了7期，我是总编辑，每篇社论都是我写的，你知道吗？我每篇社论都针对人民日报，人民日报说旗帜鲜明的反对动乱，这个社论一出来我就写一篇旗帜鲜明的反对426社论，哈，就这么对着干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呢我还担任了爵士团的副总指挥，担任了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的副总指挥，我的指挥部就设立在纪念碑下边，然后又担任了天安门广场民主大学的校长。你看我20多岁就当校长，大学校长，我们的教授都是刘冰燕呐、方励之啊、严家琪啊、包尊信呐、没有王岐山了，差点没把他拉进来的时候。我跟你讲啊，这个都是你想一个学生遇到这么多的事情，我每天讲啊讲啊讲啊讲啊，不知道讲什么东西，我也忘讲什么的。我今天能够讲到，就那时候锻炼出来，然后就被通缉了。1989年6月4号镇压以后，6月13号中央 电台、中央广电视台和广播电台一样，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时期第一条头条新闻播中国公安部通缉的21名反革命暴乱首犯，北京反革命暴乱首犯，这是我的通缉令，在电视截屏下来的，像不像那个照片？张伯利男，26岁，黑龙江省望奎县人，北京大学作家班学员，身高1.75米左右，脚胖，圆脸，双眼皮，翘鼻子，厚嘴唇，东北口音，像不像？这27年过去了啊，还是蛮像。那个照片是蛮瘦的，照片是讲演的时候的照片，就很瘦，因为50多天没好好吃饭，那什么人都得瘦，你知道吗？一天瘦1斤，差不多。这样瘦下去就被通缉了。当被通缉的时候，我的生命就跟约伯一样，突然间狂风暴雨临到。在这之前，我是天之骄子，北大中文系的学生，党员啊，这个我是党培养的第三个梯队的人，年轻干部啊，北大一毕业我就前途无量。那今天就说不定，如果不去天风广场，我今天就说不定坐官了，也许坐牢了，难说哈。对我们这批人，不是坐官就坐牢，就俩选择嘛，你还能选择什么呢？嗯，那感谢主，这个人，你知道，上帝的道路高过你的道路，你要记住，你不管走到哪里，你千万不要回头看去抱怨，因为你走到今天都是神引导的。因为他的道路高过你，他给你的选择是最好的。如果我不去广场，我现在就坐牢了，我告诉你，说不定枪毙了都难说。那我的好多朋友都坐牢了，剩下的还在等着坐牢呢，都说哎呀你在美国太好了，我们现在天天提心吊胆的，什么都不想干，说哪天抓到我，为什么抓到你呢？有把柄攥在人手里，为什么有把柄？哎，罪人吗？你现在你跟他说你是罪人，他绝对不否认。不要说在上帝面前，在中纪委面前，你都是罪人。你敢说你不是罪人？现在中国当官的谁敢说自己不是罪人呢？你可以把你的财产公开吗？你可以把你的感情生活公开吗？你可以把你的手机公开吗？手机都不敢公开，你还不是罪人？你是什么？你？但是感谢主，我在逃亡的过程中认识了耶稣，逃到了东北。逃到东北，我那时候真是跟约伯一样，我也是浑身长疮啊，我长得叫痔疮，还有什么疮叫疥疮，因为睡在那潮湿的草里边，这两个疮都是不好治的疮，我告诉你，拿那个不是拿瓦片刮，拿盐水洗，痛得我直滚，没有药可以治，痒的睡不着药，你知道什么叫痒？痒比痛还难受，我告诉你。哎呀，真的是，所以然后妻子离了，妻子都没说那句话，你死了吧都没说，他就离了，不理你了，登个报纸，法制日报一登，我连签字的权利都没有就离了，孩子也不见了，他也没要，哪儿去了根本就不知道，你也不敢回去找啊，你敢不敢回去找？然后北大就开除了我的学籍，党就开除了我的党籍，那我就什么都没有了。突然发现一个人什么都没有了，挺自由的。哎，一个人什么都没有就不怕了。我告诉你，无产者是无所畏惧的，啥都没了，你怕什么呢？但是感谢主，我在农村认识了耶稣。那个农民让我给他读约翰福音，我就信主了。我在约翰福音看到神是光，在他毫无黑暗。我在约翰福音看到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，不是为了定我们的罪，乃是让我们因他得救。你们，耶稣不定我们的罪，因为他知道我们罪，他要我们认他得救，让我们从罪人的地方离开，成为上帝的儿女，从黑暗离开，进入到光明的国度。啊，这个是非常大的福分呐，弟兄姊妹。你什么时候看耶稣论断说你是罪人？耶稣从来没这样讲过。很多人怕来教会，一来教会就被光照，说我是罪人，罪人没有什么关系，罪人什么关系？罪人就是人，人的概念就是罪人。因为你有，你不是因为你犯罪是罪人，是因为你有老的 DNA， 亚当的 DNA， 你是有犯罪的基因。你不是因为犯罪成为罪人，是因为你有 犯罪的基因，你必然犯罪，条件一成熟你就犯罪。你看我今天做牧师的，我没这机会，你让我做中国人民行长的，我就不知道了。我告诉你，管那么多钱，对吧？你让我到中国股票所去管股票，你让我到中国去管什么土地，我就难说了。我能不能像今天这么干净就不知道了，你知道吗？环境条件，因为你里面有跟外边一吻合，一定犯罪。但圣经告诉我不要怕，靠着圣灵，靠着神的爱，我们可以胜过罪，你知道吗？胜过罪就是自由了。什么叫自由？我后来才理解，不是广场要我要自由，不是的，真正的自由是不犯罪，不伤害人，不犯罪，这叫自由，人做不到的。所以有一个德国的哲学家的康德说，什么叫做自由？自由不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自由乃是想不做什么就不做什么，这是自由。那你能做到吗？你必须靠圣灵的光照，你靠神的爱，否则你做不到。在我苦难的时候认识主，感谢主。所以罗马书八章三十五节到三十七节，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？这个爱是阿嘎佩，难道是患难吗？是困苦吗？是逼迫吗？是饥饿吗？是赤身露体吗？如经上所记，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，人看我们将如宰的羊。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，在一切事上都得胜有余了。弟兄姊妹，不管你遇到什么样的难处，如果你爱黑有，你就什么都有了。如果你没有爱，你真的就完了。很多的人结束自己的生命，是因为他没有了盼望，他不在于吃多少苦，是在于他没有了爱，没有了盼望，他没有活下去的勇气了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你知道很多人跳楼的原因就在这，他没有爱了，没有爱了，跳楼了，夫妻吵架跳下去了，那个跟着就跳下去了，知道吗？我们洛杉矶和咱们纽西兰都比较好，没楼可跳，住一层的跳是跳花园里去，摔大跟头没事儿，比较好。如果你这人情绪不好，别买高楼，就买一层的，你没事让他跳，他也跳不出哪儿去，我告诉你跳不高。所以弟兄姊妹要记住，在你遇到狂风暴雨的时候，就是你经历神的爱的时候。你们约伯经历了神的爱，神安慰他。约伯的，你不管别人怎么论断得到，约伯最后结束的时候，你知道三十多章他的朋友论断他，哎呀，那段很难读的，好长啊，对不对？全是批评他，都从神学的观点来批评他。但是我们在约伯记的最后四十二章，我们会看到约伯对自己的一生的总结和上帝给他的福分越来越大，上帝给他很大的福分。四十二章，约伯讲了一句话，第四十二章的第五节：我从前风闻有你，现在亲眼看见你。这句话很著名啊，就是他经历，他不是听说这位神，是他经历了这位神的医治、慈爱、管教。约伯后来认识自己是罪人，虽然圣经说他是义人啊，他是完全的人，但约伯后来发现他自己认为他是完全的人，他就骄傲了。你千万不要认为你是完全的人，你如果你常常以为自己完人，你一定是罪人，你就是骄傲了。你知道谦卑这个词儿是最不好谈的，谦卑的人说我是个谦卑的人，你本身就不谦卑了。这个岳父也是啊，他懂了，哦，原来我不完全，我骄傲，我觉得我是好人，我就骄傲了。所以上帝管教他，他说我风闻有你，我亲眼看见你。他经历了神，他的生命被改变。弟兄姊妹，你要经历神，神不仅是在圣经中认识的，你要经历他，在你生活中经历他，在你夫妻关系中经历他，在你服侍他的时候经历他，在你没有工作什么财务都没有的时候，在你财务危机的时候经历他。阿们，哈利路亚。你经历他，他是活的神，又真又活的神，他就在你的身边，他帮助你的每一天，帮助你的每一件事情，只要你愿意来到他的面前，很重要。所以你要有神爱，爱就没有惧怕，爱就不怕这一切，什么没有工作啦，什么这个逼迫啦， 饥饿了，赤身露体了，别人的论断批评了，委屈了，委屈是什么关系？弟兄姊妹，我一辈子受多少委屈，我发现能受委屈的人是伟大的人。有一天有个弟兄啊，教会同工们有不同意见，有的觉得委屈了就不干了，有的要离开教会。我这个弟兄讲了一句话，我觉得他讲的真好。他说，弟兄们呐，委屈啊，其实委身就是委屈。那你说一个牧师委身在一个教会几十年，有没有委屈啊？有没有委屈？一个师母嫁给牧师那么多年，有没有委屈啊？有没有？你的老公跟你那么多年，有没有委屈啊？你的妻子跟你有没有委屈啊？你的孩子成长十年在家里，有没有委屈啊？你有没有因为孩子受委屈啊？你在公司工作好多年，老板有没有给你委屈啊？都有的。可是你不能说夫妻有点委屈我们就离婚了，你还要委身呢。所以你信仰如此，有时候我们遇到也疯了，我就不信神了。有人遇到疯了，哎呀，神你不爱我，我就那么讲的。我来到美国我就生病，一病四年，我在国内两年没有自由，美国四年没有健康，六年从我人生最美的六年从我身上飘过去了。我有一天写了一首诗说，秋天的时候是我从生命树上飘下来的时候，像一片叶子，你知道吗？后来我原来写用折下来的时候，我觉得挺残酷，我就飘吧，飘和折是意思是差不多的，都是动词，你知道吗？你会看到说，哎，我们人生有多少委屈，可是我们真的就抱怨神吗？约伯也抱怨过，后来我发现他也抱怨过，抱怨神。我是抱怨过，我到普林斯顿生病，我逃到美国，我是先逃到苏联坐牢，苏联又把我送回中国，我在中国又藏两年，我又逃到美国，你看我多能逃。为什么能逃那么多年？因为有爱，有盼望，你知道吗？我才能够活下去，我还快乐的活下去。有一段经文对我帮助特别大，你看这段经文哈，这个爱的里边没有惧怕，约翰一书啊。爱的里边没有惧怕，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，因为惧怕里边含着刑罚。哇，惧怕就是一种咒诅，是一种刑罚。基督徒不要这个东西，你们基督徒要爱，不要惧怕。当一个人害你，你就爱他就对了，怕什么呢？那你若是怕他，那你就被刑罚了。我跟你讲，我八九年逃，我最怕警察，那后来我就不怕了，因为我爱他。我后来一见到警察我就笑，因为我哥哥是警察，好几年没见了。我大舅哥也是警察，我岳父也是警察，我姐夫也是警察，我们家警察开警察局的，你知道吧？我你看我三哥是公安局的副局长，负责抓。我这个大舅哥是看守所的所长，负责关。我岳父是预审处的处长，负责审。我姐夫是管户籍的，所以负责放。你看我们家齐了，我从小穿警服军装长大的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我见警察不怕的，所以就没被抓到。你要一见警察你一紧张，那绝对抓你。你见着他你就笑，我一见你就笑。那他就觉得他也不紧张了，那因为人怕紧张，一紧张就会产生一些负面的因素，攻击性啊，对不对？他一不紧张他就放松了，革命警惕性就没有了，一爱他他就糊涂了。我告诉你，你真的，我给你讲个故事。有一天我过一个封锁线，那一天是全国大搜捕，全国统一时间大搜捕啊，那天几乎所有的学生都抓到了，哪里逃跑，统一时间三天大搜捕，哪里逃？我逃到一个朋友家里面，朋友大搜捕，他家要被搜的，那怎么办呢？给我送到河套，就荒山野岭的河边去，那里边放马，你知道吗？弄两个瘦马，赶着车带点吃的，我们就走，上路走了大概有十几里路，就看到警察在前面路拦住了，一群警察都带，那时候警察都带钢盔，钢盔挺吓人，离远看是日本人，你知道吗？那挺吓人的，黑乌龙看不见他长什么样，他抱着长枪，都不是短枪。我那个朋友，你知道他就惧怕，他看到警察，因为他知道我是谁啊，他藏着个藏犯在他的身上，在他的车上，他手就抖，他拿鞭子的手就抖， 哎，我说你不能抖，你一抖你就是招了，你就说哎呀赶紧来搜查我车有问题。他说我控制不住啊，我害怕呀，怎么办？我说给我，真你坐后边去，给我，你看我也抖。你看害怕都是一样的，我就知道这就是可能今天就坐牢了，可能就被抓到了。他吓得他坐后边说，四哥咱们走，往后走，别往前走了。我说你往后走那你不也招了吗？人家都往前走，你往后跑，你能跑过三轮摩托就两匹瘦马？你一定为什么跑？你不经过检查，你一定有问题，一下就追过来，往前走。他说走不了了。我说你不用走，你坐在车上，他坐也坐不了了。你看人有时候怕到这种程度，你知道吗？到警察跟前，警察说干什么去？我也不知道干什么去，我想跟他商量商量。他本地人嘛，农民，咱们干什么去啊？我一回头，他在车上抖呢。那我知道干什么去了，我说给他看病去。警察说什么病？我说不知道，刚才好好突然就不行了。那警察说那是急症啊。我说对呀，那就是突然间的急症。那警察就伸手就摸他的头，一摸他的汗也出来了，脸吓得煞白，他以为警察抓他呢，浑身抖。警察说这个病不轻啊，这赶紧去县医院，这公社医院是不解决问题，你走那条路往县里走。我说好好好，长官赶紧走，我就赶过去了。哇，吓得你说这半条命就没了。后来我怎么又得肝病又得肾病？恐伤肝忧伤肾呢，你知道吗？恐惧伤肝忧愁伤肾。你的病跟你的心理有很重要的关系。你为什么要喜乐？是让你命令你喜乐，是让你健康。你们哇，我们过去了，过去我就喜乐呀，哎呀嘚瑟，一喜乐东北话就嘚瑟，拿小鞭嘎打一下子，刚一打后边摩托追过来了。他说哎呀四哥追过来了，他又抖了。这警察说等一等，就拿着一个我的通缉令，大照片这么大，他拿照片来对我们的脸来了。他忘对了，刚才我想完了，他一对我的脸，你说怎么对怎么像，对不对？那可是你知道上帝多奇妙，他不对我的脸，他对躺在车上的人脸。他怎么对？走吧。他没有想到北大的学生怎么会赶车，你知道吗？哎呀，我们俩就这才懂。哎呀，后来真的是觉得这个最好这种经历少一点。后来我就学会了别怕，别怕。那后来我们读了这段经文，约翰福音，约翰一书告诉我们说，爱的里边没有惧怕。所以我一见警察，圣灵提醒我爱他，爱他，拼命爱他，你就不怕了吗？对不对？我记得有次我在逃出来的两年以后，我那时候胡子长得很长了，这个。我坐火车往南逃，我从东北最北边的黑瞎子岛逃到广州，贯穿整个中国。你看我多能逃，遇到多少警察，他不会怀疑我的，因为我爱他。我记得有两个警察坐我对面，虽然穿便衣我都能认出他们是警察，骨子里都是警察，是不一样的。坐我对面看我说，哎，你这小子我看你很面熟啊。我说你看我像谁？像你大舅哥呀。我不怕他嘛，我跟他开玩笑。他说你像天安门被通缉一个学生哦。我说谁呀、啊？你别以为我不看新闻，咱没文化也看新闻的。我说谁呀、啊？不是21个人吗？你就故意跟他说嘛，你不要躲呀，你躲哟你完了。我说你看我像王丹，像沃尔凯西。他说不像，王丹抓起来了。那我第一次知道王丹抓起来，他告诉我的。沃尔凯西逃出去了。你像咱们黑龙江那个张伯利啊。我说张伯利好像听说这个人，抓住没有啊？我说那你在这干嘛？你不赶紧抓去？他不高兴了，他说这个人什么人，站说话不腰疼，你怎么不去抓去呢？我说我又不警察，我抓他干嘛？他说有一个人吃烧鸡，一个警察说，我告诉你抓他不容易啊，2年了都没抓着，这14个学生14个抓进去了，6个逃出，就剩一个，抓2年了还没抓着，这个小子好厉害呀、啊、这个小子我告诉你这个人智商高。那吃烧鸡说，我是小学毕业，我能抓住他吗？我就抓他我不也考进北大了，说不定考清华去了呢。另外一个就说真的不好抓， 说不定坐你对面你都认不出来。那我说你说对了，我跟你讲啊，你一怕你一哆嗦早把你抓起来了，没什么可怕的，坐牢就坐牢嘛，人大家都坐牢了，我不坐牢也挺奇怪的，你知道吗？我就想坐就坐了呗，抓着就跟同学们在一起关起不就完了吗？要判几年判几年，人生没坐牢也是遗憾，你总有经历点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感谢主，没什么可以惧怕的。所以感谢主，在我逃亡的时候，神的话成为我的安慰，成为我的安慰，爱的里边没有惧怕。你要记住，所以神的爱是你不惧怕，神的爱是你的生活不一样，神的爱可以面对你家庭的困难，你只有神的爱你担心什么呢？你知道神爱可以化解一切的，当一个人愿意降服在上帝的面前，他就可以被改变，不管他是什么人。你千万不要用你的眼光来看一个人，你要上帝的眼光看人。你们上帝爱我们每个人，不管什么人他都爱你，只要你愿意，很重要，就你愿意来到他的面前，你愿意悔改，说上帝啊，请你光照我，请你改变我。我跟你讲，我那年到行道会去布道啊，那个很特别的经历。我在布道的时候，这个有一天晚上，张牧师我看他蛮紧张的，张茂松牧师，我就看他们在那叽叽喳喳同工们说话，也不告诉我，我就知道他们事瞒我，我也没好意思说什么。你知道，结果那天是因为我布道，他们做广告，他用的词儿挺怪，他用一个另类英雄的故事。这个另类英雄，我台湾人爱用另类这个词儿，就是另类英雄的意思，就不是英雄，又像英雄。那结果就吸引来一个英雄，这是黑社会的大佬来了，要会我，会会我。台湾的足联帮的帮主，平堂的堂主来会我，他来了，张牧师认识，我不认识啊。他就坐在那个，张牧师这人他来干嘛？带了二三十个人呢，都穿着黑西装。那天挺热的，台湾夏天，那都穿着黑西装，老大往那一坐，大家全站着。我离远看，因为教堂很大，1000多人的教堂嘛，我离远看，我说这教会这招待穿的真整齐啊，后边一排。站在整整齐齐在那站着，这热天穿大西装，我就我都穿短袖讲道，他不怕热，我也不知道。张牧师说别告诉他，告诉他他会紧张的，他紧张他在讲不了道，他在跑，你知道吗？他可会跑了。结果讲完道，我一呼召，神的爱你愿意要吗？我就告诉你有爱吗？在中国的宗教信仰里有爱吗？你知道台湾人有信仰的，台湾任何的行业都有信仰的，都有神的。你知道玩股票的拜赵公明，渔民拜妈祖，对不对？这个黑社会拜关公，警察也拜关公。所以中国自古以来警匪一家，一个神，你知道吗？连西门町的妓女都有神。有一天我跟佛光山大学的校长那个龚鹏程吧，我们两个这个谈话，他就说你看台湾这个没有信仰的人很可怜的，我们台湾人每行的业都有信仰的，妓女都有信仰。我说妓女信什么？信猪八戒。我说他为什么信猪八戒？他说你很简单嘛，他信孙悟空他不就挨打吗？他要信唐僧不就赔了？他就信猪八戒他赚钱吗？我发现啊，在中国的民间社会的信仰都是你的需要，你生存的需要，知道吗？为什么黑社会拜关公？关公讲义气嘛，不会揭发你的，你知道吗？他们干坏事彼此不揭发，所以讲义气，跟警察差不多。不都是这样子吗？一个神呐、啊，一个神呐、啊。就那天我一呼召，我说不管你在你的行业里，你在的公司，在你的什么，甚至你的帮会，那天我不得不讲了一句：你有爱吗？有爱吗？没有，来到耶稣的面前，耶稣将爱赐给你。爱的里边就没有惧怕了，哇，他就信主了。这个黑社会的，他走到前面来，走到前面，那很多人呼召在前面，他把别人都扒拉开，他的，因为他一信主，他那二三十人，他走哪跟哪，大哥走就跟着嘛，都走前面来了。张牧师说：“看着我们那奉献箱，他们干嘛哟？”结果人家走到前面信主了，不是来抢奉献箱来了。啊，信主了以后，他那个几个随从也挺有意思，把大家扒开，说：“我大哥要信主，别让开。” 走第一排。你看这个多奇妙，信主了，他才知道他不想再惧怕下去，他要有爱，有神的爱跟随他。感谢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真正的活出神的爱，还有个第三点，那就是在饶恕和赦免中来领受神的爱，这很重要啊，活出神的爱。如果你不能够饶恕，你就不能够爱，你不能够赦免别人的罪，你也不会懂得爱他。耶稣赦免了我们的罪啊！耶稣在路加福音23:34说，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自己不晓得。我们每个人信主都是罪得赦免，每人信主都耶稣的宝血洁净我们，每人信主我们都成为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所以这个爱啊，领受神的很重要一点，是我们认识我们是罪人，神就光照我们，我们也变为一个爱的使者。那么同时，当我们认识爱，我们要学习饶恕别人，饶恕那些伤害我们的人。如果你心里还有一些苦毒没有除去，还有一些伤害没有除去，你想到一个人，你就恨得咬牙切齿，那你就无法领受上帝的爱，你更不能活出上帝的爱。很重要一点，因为我现在我都赦免了，我现在想说这些邓小平啊谁，我恨他干嘛呀，他们都死了，他们没什么可恨，真的没什么可恨的，我做了我该做的，他做了他做的，不就完了吗？对不对？这个没什么可以，这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，就是这样子的，没什么可恨的。见到他的儿女，我一定向他们传福音，我一定告诉耶稣爱你，我也爱你。这个很重要一点，我们的责任就是传福音，就是传福音。那么中华民族需要的就是爱，中华民族不需要恨，这个恨可以毁一个民族，可以毁一个家庭，可以毁一个人的生命，但是爱可以使我们得到重生，你们，哈利路亚。但是爱是一个过程，爱不是一次，这个饶恕是一个过程，不是一次性的。你看我们这段经文，看到马太福音第18章，彼得问耶稣一个问题，彼得对耶稣说：“主啊，我弟兄得罪我，我当饶恕他几次呢？到7次可以吗？”耶稣说：“我对你说，不是到7次，乃是到70个7次。”你的饶恕不是一次。我们很多弟兄姊妹有一种误解，觉得我有伤害，我来到教会被圣灵充满医治一次我就解决了，不是的。我们觉得夫妻有问题，我们找一个辅导一次 OK 了就解决了，不是的，是持续的，一次又一次一次，因为你不断的发生问题，人的一生不断的面对问题。我们中国人一饶恕啊，我们是几次啊？2次三次，两次，有再一再二，没有再三再四，这是我们中国人的文化。犹太人是多少？4次，犹太人饶恕4次，所以彼得觉得我7次了不得了，我已经胜过犹太人了，我耶稣的门徒，主啊，有弟兄得罪我，我饶恕他几次呢？他没说4次啊，他7次总可以了吧？耶稣说 No， 不是7次，是70个7次，70个7次是多少次啊？你70乘7有多少次啊？不是那个，就是指无限的，它的七是指完整的一个数字，就不断的饶恕下去，饶恕下去，这个很重要。所以当不断饶恕下去，我们的生命就能够被神完全的得着，我们就能活出不一样的生活。你想想你今天的夫妻关系有问题，你脸都没有笑容，我看到很多弟兄姊妹的脸，很美丽的脸，姐妹结果没有笑容，我就知道这个婚姻愁苦，愁苦，她的丈夫苦待了她，所以这个丈夫要悔改。圣经告诉你，你要爱你的妻子，要保养顾惜。保养不是给她化妆品就够了，你知道吧？说买点名化妆品给你一扔，你自己保养去，不是的。买点什么那个什么吃的喝的啊，健康食品，不是的，是你爱她，用你爱的语言滋润她，你知道吗？这个不一样的。你要有人，你看到那个丈夫那头老低了，好像他欠多少钱，你知道这个妻子对他不好。有的时候你从丈夫出来穿的衣服都能看得到。我常常我教会弟兄姊妹来，我看他的衣服从来都不烫的，就说妻子不给他烫衣服的。妻子不给你烫，难道自己不能烫吗？开个玩笑， 我现在其实丈夫出来带着你妻子的脸面呢，我告诉你啊，他的一招，哇，他的信心带着你妻子走出来的。你看我今天虽然没有带师母来，你们知道师母对我不错的，对不对？你这衣服你看烫的，我这衣服都干洗，感谢主。丁姊妹，你一定要记住，你走出来，你在一个教会，你有没有喜乐？有没有圣灵在你的里边？能看得出来的。你的生命有没有影响力？能看得出来的，是在于你活得有没有信心，有没有喜乐。一个基督徒，当你走出去，人们就能够看到你。所以耶稣说，你们若彼此相爱，众人就认出你们是耶稣的门徒啊，是我的门徒啊。如果你没有爱，哇，你想到教会，一想到教会，我那个教会，哎呀，不好啊。那你这个教会你干嘛？你讲人呢？教会是耶稣的身体，你敢说不好？对不对？但是教会不完美，需要成长，身体是长大的，不断长大的，这是个过程。那我常常会有人找我，哎呀，牧师，哎呀，你们教会好，我们教会不好，来我们教会的，我哪教会的？一说那牧师是我朋友，又是我同学，我就觉得他的牧师受了多少委屈呀、啊，你知道吗？他哪说不好，他跑我们教会来了，这种人我也不想要，我告诉你，我就说，那你觉得这一讲，他说你们教会好，你们教会太好了，我说没有一个完美的教会，基督是完美的，教会是成长的，你们，所以我说我们教。如果说我们这叫完美，你来了也就不完美了，因为你的眼睛不是一种鼓励的，是挑剔的，对不对？你来的教不是为了爱，不是为了活出基督的样式，是为了找毛病的，它怎么能美呢？因为一个教会里面，上帝给我们不同的职分，不同的恩赐。保罗说，我们就像一个身体，我们有手有脚，对不对？我们表现不一样啊。我们有右手有左手，不能互相妒忌，不能左手成天老妒忌右手，说你看什么都是你，拿这个 control 也是你，拿圣经也是你，握手也是你，敬礼也是你，用左手敬礼也不怪吗？对不对？那怎么都是你呢？你就妒忌右手，然后右手被蚊子咬了，你就不打，你就看咬死你，咬死你，你帮着打一下蚊子不就死了吗？咬死你，结果那人得了破伤风，烂了，右手烂了，左手烂没烂？左手也烂了，因此没有没晓得你是一个整体，你要爱你的教会，教会需要你的参与，教会需要你的爱，牧师也需要你的鼓励。我们常常鼓励弟兄姊妹，但是我也盼望弟兄姊妹鼓励牧师啊，牧师，我们在一起服侍的时光多美啊！有一天见主面，你们俩在那儿再聊聊，你想想当年那些误会有意思吗？一回头一看，哎呦，什么点事儿，一点小事儿。就搞得像火一样的大，有意义吗？耶稣，你们彼此相爱，家庭也是如此，夫妻之间不彼此相爱，吵了20年，人家应该是80岁活到，你就活60岁就没了。人家有的活到8岁就像60岁，你60岁你就像80岁，你这不惨了吗？都是你自己选择的，弟兄姊妹，你要选择你的生命，选择祝福还是咒诅，你可以自己去选择。我今天讲到南加州这个，我受洗这个姐妹，我这两天我很难过的，我上次讲到我就哭了，我就觉得我没有关心到她。教会好几百人，我也经常外出，有的时候真的我就不知道了，比如说牧师你跟他说，我说真的叫什么名字，想不起来，亏欠。如果他信主了，他就一直在教会的小组里面委身成长，一群弟兄姊妹可以吐吐苦水，可以说一说你的婚姻里的痛苦，大家帮你祷告，帮你排忧解难，说不定就走过来了。弟兄姊妹，人是需要有朋友的，为什么你要进入小组呢？朋友是需要时间才能建立的，需要了解的，需要经过一些风浪，你才能知道什么叫真朋友的。所以弟兄姊妹要选择做智慧的决定，我们的一生这很重要，尤其弟兄，我告诉你一定要进入小组，不要老没事去打麻将，看什么电视连续剧，什么大长今，多长啊，有时间去小组，大长今80集可以去80次小组，你想你得到的哪个多？现在你还记得大长今谁啊，都忘了，你知道吗？不要看这些没有意义的事情，好好读圣经，读神的话。姐妹就好一点，你看姐妹就她遇到委屈她会说，她会找人说， 打电话给国内给妈妈说老公如何如何，对不对？然后跟闺蜜，一般姐妹都有闺蜜，可以跟闺蜜说，所以姐妹活得长，因为她会说，说她就不存在里边，男人就短命，什么压力都放在里边，有点帮不知道，你知道吗？所以这很重要。时间也差不多了，快12点了，我再讲一个例子，5分钟我就结束了。我们也感谢我弟兄姊妹，你们来到教会是不是有不同的感觉？在教会里你是不是会看到一些不同的人，他无缘无故的就爱你？为什么？因为他有神的爱，因为他懂得饶恕。我就回想我这一生到现在，我在我的心里没有一个恨的人，一个都没有。那你说我的一生没有伤害过我的人吗？太多了，我做了这么多年牧师，难道没遇到过伤害吗？一定有，没遇到委屈一定有。我牧养的是99%的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，都是那个没有经过爱的营养不良症的一批人，你想会怎么样？但是我想来想去都是神的恩典。当遇到一些不同意见的，那就是让我们学习成长。我们在成长，因为我跟牧会我说弟兄姊妹，我不是牧养你们，耶稣是大牧者，他牧养我们，我们是一同成长，一同建造神的家园，建造我们心灵的家园，你们使我们活得人生喜乐平安有意义，未来今天得百倍的福分，来日得永远的生命，这就是上帝给我们的呼召。感谢主，有一天我们教会来了一个来了一个这个大帅哥，很帅，他介绍自己很有意思，他带着妻子，年轻的妻子还有2个孩子女儿来到我们教会，他开了3个多小时的汽车来到我们教会做礼拜。哇，这个好了不起，能开那么远过来，他从费城开到华盛顿，那是我在华盛顿牧养我华盛顿的母会，现在我在洛杉矶牧养我们的一个分会新成立的。那么这个他来做礼拜，我们要介绍新朋友，介绍新朋友他就举手，我们说哎，起立介绍自己，他介绍自己，他说我叫赵爱国啊，你看这名字你知道什么年代的人了，爱中国，大家给他鼓掌，中国人嘛，一定爱中国的，你们爱你的国家，爱那块土地，爱那土地的民族。保罗说为我的骨肉之亲，我们自己受咒诅于基督坟里我都愿意。保罗受很多委屈，他还是爱他的祖国。我像我跟他一样，爱国也是这样的。爱国弟兄说我爱中国，大家鼓掌。我爱美国，因为美国公民了嘛，大家还给他鼓掌。我更爱天国，哇，大家是这人了不得，你看这个爱国爱的从中国到美国到天国，爱的越爱越高，感谢主。后来他就每个礼拜都来，来了半年，这个弟兄从来风雨不误，从不迟到。有一天他说牧师啊，我都来半年了，你该探访我一次啊。对啊，我有的也探访，可是他探访要开3个小时车呀，开到我以为外城市来做一次两次礼拜就完了，我们一般都是local 的弟兄姊妹，结果我还去探访他，他给我讲他生命的故事。哎呀，我才知道我们这位神真的伟大，他可以改变任何的咒诅，化咒诅为祝福。你们，他是解放军的一个团长，为了爱情，他爱他的妻子，小时候一起长大，2个父亲都是军队的高级干部。他们从小，他当兵，那个上大学，从小就认识同学，谈恋爱，结婚，生子，妻子考进了美国的宾夕法尼亚大学 UPenn 最好的大学，长青大学之一，读化学博士，生化博士。他就为了妻子和孩子，把军队的团长的职务辞掉，转业，退伍，来到美国陪读。了不起啊，这个真了不起。可他来到美国以后，文化环境的改变，就像我今天讲洛杉矶那事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文化环境的改变，语言的障碍，他不懂英文啊，他能干嘛呢？他就到餐馆里打工，送外卖。妻子越来越高，他越来越低。过去国内他是团长，这个是这样子的，现在是这样子的，感情就出问题了，离婚了。离婚的时候，离完婚了心情不好，见谁都恼， 在餐馆里打工，也跟餐馆里的大厨吵架。这个大厨是越南人，当兵的，越南兵的班长，他是解放军的团长，他们在老山前线打过仗。那么两个人就把老山前线的战火打到了美国费城的中餐馆。他说解放军赢了，那个是越南兵赢了，越南赢了，大家都站在自己的民族角度谈问题，也没有什么错。可是呢，不认识神，两个都不认识神，就越吵仇越大，越吵仇越大。结果那一天他离婚了，心情不好，来到这儿要上菜，那个厨师就刁难他，因为他是大厨，你知道大厨在餐馆里是老大呀，连老板都得敬他三分的，你这个 waiter waitress 你就对不起了，你就听大厨的，否则你跟他关系不好，你拿不到小费的，他不给你出菜。他以为我是团长，你是班长，你听我的啊，人家大厨你是跑堂的，我为什么听你的？不给他出菜，结果他俩就吵起来了。就在吵的过程中啊，因为他俩过去老吵架，已经结仇了，这个越南兵就拔出手枪，美国的枪支管制，上班都带枪，他里边有6发子弹，全部打光，这个距离就2米，就对着他梆梆梆梆6枪，这6枪都打在他胸上，6枪打出11个洞，知道吧？11个洞啊！这因为那个美国的手枪杀伤力很大，他这个又近距离，从前面打着后边窜出去，从前面打后边窜出去，知道吧？就一个子弹打到心脏边上没出去，其他的5个子弹都出去了，10个洞加上没出去的11个洞。他说我看着我的血就像杀鸡一样的往外窜，他说我就完了，他说我在前线打过仗，我知道止血止不好人就死掉了，不说你里边的子弹，5分钟美国的警察到，那个人就跑了，枪丢下就跑了。警察到了不是抓人，是先救人，他就想他怎么止血呀？我这血肯定是不行的，如果5分钟再不到医院有血输进来，我就死掉了，因为他看了灯就已经暗了，他嘴就软了，就躺在地上。他说这美国那个救护人员把他那从头到尾用一种塑料袋子包上，塑料的厚塑料的，然后一充气，血就全止住了，压住了。哇，真有经验的，美国枪击案多，这个经验丰富。你要中国往里塞纱布，完了塞多少都没用的。到医院，哎，他又醒过来了，因为他这个血止住了，他有点力气，一给他输血止住了，止住了，要手术，立刻推进手术室之前，突然来了一个人，说等一等，我要跟他讲一句话。这人是牧师，他脑袋说你能知道我说话听得到吗？他眼睛看着他，他说你听得到，你要不要信耶稣啊？你进手，你中了这么多枪，你大概是活不了。你如果不信耶稣，你死了就与神分离，你就孤独在黑暗中。如果你信了耶稣，你死了，你灵魂就到上帝的怀里，你就在天堂，在光明中。你要哪一个？他想，那我干嘛我要下地狱啊？我一定上天堂嘛。他就点头。他说他去过教会，是免费学英文，免费吃午餐。当然一谈信仰他就走。那天他往哪里走？在手术台上。这种牧师叫送你最后一程的人，他就几秒钟跟你讲一个问题就走了，不像我今天跟你讲1个多小时。结果你知道他2个月以后出院了，那个子弹呢在心脏边1毫米，医生说打偏一点你命就没了。你说这命多大？他这个肌肉强壮，他是辽宁省健美冠军，他6块肌。那我到这看他身上全是鲜花，打一块一个大疤，就跟鲜花一样大，这么大一个疤都，6块肌肉啊，扛打呀。你像我这就1块肌，一打就漏了，人家怎么打没事儿，好了，出院了。出院以后面对生活全是恨，你说他有爱吗？恨谁？恨老婆，恨老板，恨大厨，恨这个社会，恨美国枪支管制，什么的都恨。他还有爱吗？没有， 也信主也忘了，还有200块钱兜里，一摸200块钱，干嘛呢？先租个房子住下来嘛。贝斯门在当趟加拿大90块钱，还剩110，想回国吧，怎么能回去呢？来美国6年，老婆混没了，孩子混没了，身上混出11个洞，回国给战友们怎么说？捂脸见东北父老。东北人啊，回去战友说，你看11个洞，越南兵打的，多丢人的，钱也没了，老婆也没了。人生你有他悲惨吗？你想你有没有他悲惨？你今天可能也带着一种重担来到教会，你有他悲惨吗？你想到他，你感恩吧，哈利路亚。你还有账号呢，你还有房子呢，你也没有6个洞，你啥都没有，你就感谢主吧。他就住在贝斯门里，天天哀叹呢，说人生怎么这么倒霉。他就计划一件事情，还有110块钱可以买一把枪，美国枪很便宜的，100块钱就能买一把手枪。那个时候99块钱买个半自动步枪，知道？他想，我买一把枪，我要找到这个越南兵，我要干掉他，我要找到所有伤害我都干掉他，一个都不留，然后我就给自己留一颗子弹，啥都没有了吗？你说人是不是有时候这选择就是一瞬间的事情？人的选择就是一个冲动的事情。结果你知道，上帝就爱他，就有一个马来西亚的牧师，不怎么教会也不要他了，他也没地儿去，也没钱，就租了贝斯门，租到隔壁去了。我觉得这不是教会不要，是神的意思，就为了找到他，就住在他的旁边。这个牧师也没钱，晚上天天唱歌，赞美啊，哈利路亚，屋里赞美赞美主，哈利路亚。哇，天天赞美，他那边愁啊，那边赞美他就生气啊。他有一天他就把门踹开了，说你嚎什么呀，你不睡觉？那人说，我唱歌我赞美啊。他说你赞什么美呀，教会都不要你了。他说我喜乐呀。说你喜什么乐，你都没钱了，住杯子吗？你有什么喜乐的？他说了一句话，我有神呢。这句话弟兄姊妹，你平时听你不觉得什么，可那时候他，我一下眼泪就出来了。这人怎么就这么不同呢？他也没钱，我也没钱，他住贝斯门，我也不住，我天天忧愁，他天天喜乐，因为他有神。他说我有神呢。弟兄姊妹，你没有神你就六神无主，你没有神你遇到难处的时候你就走不过去，你就走不过你自己，你胜不过你自己，你是你自己把你自己打败的，自己是最靠不住的。我知道，我经历过。他说我有神。哇，从此以后我们的弟兄就跟他一起唱诗赞美，哈利路亚。这个贝斯门就充满了上帝的荣光，圣灵就在贝斯门运行，他就信主了，就在贝斯门里受洗了，哈利路亚。受洗后，牧师说：“弟兄啊，咱们教会成立了。”教会是什么？不在人多人少。耶稣说，马太福音18章18节：“两个人、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，我就在你们中间。”哇，正好两个人嘛，对不对？成立了，成立。牧师说，那我们俩得分分工嘛，同工跟牧师得分工啊。那我是牧师，我以祷告、祈祷、传道为业，那你得工作呀。他就出去找了一份工作，餐馆里打工，晚上剩饭，把剩饭带回来给牧师吃。牧师每当饭拿回一打开，说感谢主，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。天上的飞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，上帝都供应他们。哈利路亚，你看两人都有信心呢，好喜乐呀，天天越来越高兴，越来越圣灵充满，读圣灵，天天牧师是个神学博士，你知道吗？天天给他上神学课啊。他说这2个月我就了不得了，我就觉得完全不一样，新造的人。结果2个月以后接了一大堆信回来，牧师懂英文呢，打开看说，弟兄啊， 我们可以不在地底下了，全是你的赔偿啊，发了。枪击案一大批赔款，好多的都赔了他那天，然后再加上他老婆良心发现，一大笔钱转给他，信主了，什么都转化了，弟兄姊妹都改变了，买个大房子搬出去了，从地下教会变成地上教会。后来上帝又给他一个妻子，像约伯一样，又给他生两个儿子，两个女儿，大女儿已经进医学院了，现在。今天是我们丰收华夏教会费城分会的长老，夫妻服侍主。弟兄姊妹，在爱的里边没有惧怕，爱可以转换你的生命，爱可以使咒诅变为祝福。阿门。你愿意领受这个爱吗？愿意的举手。当你举手那一刻，圣灵就充满你，爱就浇灌下来。耶稣就是爱，神就是爱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赐给你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，就为了让他的儿女们尽心尽意的爱上帝，也要爱人如己，也要彼此相爱。哈利路亚！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回应，我们一起来起立。
有一份爱从天而来，比山高，比海深，测不透，摸不着，却看得见。因为有你，因为有我，甘心给，用心爱，把心中这一份爱活出来。
旁边弟兄的手，拉起手来，
哈利路亚，拉起手来，比山高，哈利路亚，比海深，摸不着，却看得见。
你旁边的人说，因为有你，因为有我，
因为有你，因为有我，甘心被用心爱，把心中这一份爱活出来。耶稣的爱激励我，敞开我的生命，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。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爱火，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。
耶稣的爱，
耶稣的爱激励我，敞开我的生命，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。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爱火，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
我们。谢谢你，主啊，你就是爱，你爱我们，让你来活在我们生命里边，让把你来活出来，活在我们的家庭生活中，活在我们的教会生活中，也活在我们的事业中。耶稣，求你来祝福我们每一位。当我们心里爱缺乏的时候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你就用你的爱来浇灌我们，来满足我们的需要。谢谢你，哈利路亚。不知道我们这里还有没有没信耶稣的？你还没有信耶稣，你愿意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？你举手为你祷告，有没有这样的朋友？ 进入耶稣做你，感谢主，还有没有？哈利路亚，感谢主，哈利路亚，还有没有？感谢主，感谢主，还有没有？举起手来，神的爱就浇灌下来，还有没有？认主耶稣，我愿意做你的儿女，做你儿何等的有福！因为做你儿女，我们就有爱，我不再缺乏爱，我们自己能够活出爱，还有没有？愿接受耶稣做你救主的，请举手为你祷告，感谢主。好，我请接受耶稣基督再唱诗歌的到前面，我为你们祷告，为你们祝福。
耶稣你爱激励我，敞开我的生命，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。
耶稣爱你，耶稣爱你，
耶稣你爱别人，我心中熊熊爱过，我为你心
让
世界活出来。
耶稣
的爱激励我，敞开我的生命，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。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爱火，我为你心向世界活出爱。
如果你是基督徒，虽然你是基督徒，但是你觉得你常常在一种苦痛中，在一种委屈中，在一种捆绑中不能够自由的释放，你需要耶稣爱再次充满你，使你重新得到圣灵的能力。你也走到前面来为你祷告好不好？我们在唱这个，请大家往前走。
耶稣你爱激励我，敞开我的生命，让自己成为别人主，
到前面来领受耶稣的爱。
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爱火，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来。
上帝爱你，上帝爱你，上帝爱你，上帝爱你，上帝要医治你。
耶稣的爱激励我，敞开我的生命，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。
耶稣
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爱火，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，
我们一起
向世界活出爱。
来祷告，今天决定接受耶稣做你救主的，把手举起来。我们后面，如果你今天你没有走到前面，你愿意接受耶稣做你救主，你也举起手为你祷告。我们来祷告，我祷告一句，你们跟我说一句：亲爱的主耶稣，我感谢你，我打开我的心，让你的爱住进来，让你的圣灵住进来，光照我，让我认识到我何等的需要你，我需要你在我生命中引导我的每一天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我愿意接受你做我的救主，求你的宝血洗净我的罪，求你的圣灵来充满我，引导我进入真理，活出真理，一生一世跟随耶稣，信靠耶稣，侍奉耶稣，荣耀耶稣。以上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。阿门。
耶稣的爱激励我，敞开我的生命，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。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爱火，我们一起
爱的主耶稣，我们谢谢你，谢谢你拣选我们做你的儿女。我把每个走到你面前的主啊弟兄和姊妹交给你，求你圣灵来充满他们，你的爱来，你的爱来浇灌他们，除掉我们心里一切的阴暗，让我们靠着爱我们的主，在一切事上都得胜，胜过环境，胜过苦难，胜过委屈，胜过苦毒，胜过伤害，因为你爱可以化解一切。让我们的家庭中、工作中、事业中饶恕那些伤害我们的人，让我们只能单单的讨你的喜悦，因为你赦免了我们，我们也要赦免那些伤害我们的人，让我们从你的活出上帝儿女的样式，彼此相爱，在家庭中，在教会中，也在我们的事业中与我们同在。愿在我们生命中永恒的掌权，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，哈利路亚。
耶稣你爱激励我，伤害我的生命，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。耶稣你爱点燃我心中熊熊爱我，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，
我们一起
向世界活出来。
哈利路亚，把一切荣耀颂赞感谢都给赐给我们爱的主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